香港立场新闻何韵诗等六名高层被捕，各界谴责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中共官场异动，预告二十大政治局变动。马兴瑞理力的细节有玄机。专家说，美国有三大理由为台湾而战。西安疫情持续燃烧，封城近一个礼拜，确诊数仍然未见回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媒体立场新闻的六名高层在12月29号被香港国安处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其中包括曾经任董事的香港艺人何韵诗。事件震惊国际社会。各界纷纷声援何韵诗等被捕人士，谴责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压。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张坤阳12月29号在推特发文说，令人震惊，苹果日报关闭之后，立场新闻是香港规模最大的泛民主派媒体，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显然北京没有停止政治整肃，北京持续扼杀所有反对派的空间。台湾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婉瑜说，中共的行为其实就在这里告诉所有人知，任何对于反抗有行动或者是有意图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们不可以被这样的霸权得逞。在有进一步消息出来之前，我衷心希望这一次被捕的任何人，这些媒体人都能够平安。同时我们亦都呼吁大家一起来持续地关注，希望俾香港嘅手足知道，我哋会持续同佢哋企喺一齐对抗咁样嘅霸权。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闯座表示，我相信所有嘅台湾人民都会同何韵诗仲有呢啲追求民主自由嘅香港朋友们企喺一齐。流亡英国嘅前香港议员罗冠聪喺面书发文指出，呢一次拘捕或者只系日后以国安法控告嘅前哨战。他说，苹果日报高层同样是被控此罪，可见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已经成为针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杀著。台湾民进党表示，香港警方的作为令人愤慨，这个凸显出中共和港府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对香港情势恶化的高度忧虑，并且一再透过港版国安法扼杀香港言论自由，制造媒体舆论的寒蝉效应。再次证明中共治理之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空间。所谓的一国两制完全沦为一个政治笑话。记者毛疆界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亦都痛斥，香港行政部门将香港拉低到一个镇压和审查的等级，和中国大陆无异。中共官场出现新一波异动，除了广东省长马兴瑞升任新疆书记之外，还有深圳书记王伟忠接任广东省长，重庆市长唐良智被免职。由于新疆、广东、重庆三地的中共书记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这三个地方的人事变动牵涉中共二十大政治局的调整。外界普遍认为，马兴瑞主政新疆已经是提前拿到了中共二十大政治局的入场券，而相对来讲，重庆官场的变化就比较诡异。明报发文说，被调的不单止是市长唐良智，常务副市长黄斌也都同时调走。而黄斌曾经同陈敏仪做了三年大管家，今年七月份才改任常务副市长。明报认为，黄斌被调任中共甘肃省委纪委书记是为了延续他的政治生涯。同副部级58岁的提名年龄红线相比，纪委书记的年龄限制更为宽松。至于唐良智，明报透露，传闻他的新职务将会是中共安徽省政协主席。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贬职的意味明显，不清楚唐良智究竟是因为同孙政才的旧瓜葛受到牵连，定是因为这四年来同陈敏仪共事不合拍。星岛日报就说， 预料唐良智的重庆市长兼市委副书记职务将会由原陕西省委副书记胡恒华接替。唐良智只是比胡恒华大三岁，贬责的味道颇浓，至于各种原因也都是众说纷纭。有关唐良智，2019年海外的中共大外孙曾经传出过相当敏感的讲法，说唐良智的公子和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拍拖，唐良智成了习近平的准亲家。不过今年又传出习明泽已经和叫做卢洪峰的浙江海归成亲。观察人士曾经讲过，围绕权贵核心的这些传言和中共二十大之前的内斗有关。马兴瑞调入新疆的新闻公布之后，外界注意到官方很快就删改了他的个人履历。新的官方履历被简化到只有年份没有月份，内容也都有加减。重点是旧版只是说他是山东运城人，新版就增加了出生地黑龙江双鸭山这一句。另外还删除了马兴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和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的经历。明报认为运城是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出生地和家乡。单单讲这个籍贯就会引起很多的联想。而前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2007年曾经和马兴瑞同时出任过嫦娥工程副总指挥。有人将马兴瑞归类为江派。所以官方新履历的这一番增减看得出用心良苦。明报的这个评论突显中共官场调动的敏感程度。官员为了避免踩雷，连籍贯和履历都要做手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日前在大纪元发表文章总结话，现在习近平和江曾之间的争斗不再是反腐打腐和反对反腐打腐之战，而是围绕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维护既得利益的内斗。这个内斗已经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公开化。中共中纪委副书记萧培12月24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讲，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能是死路一条。黄友群认为习近平和江曾恶斗的高潮可能在明年二十大之前上演。中共为了解决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科技依赖，将晶片作为优先要务。美国知音发文引述专家警告说，中国的这个举动会令到国际贸易受到破坏，增添全球的不安。不过视频人蓝述12月29号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外界多虑了，中共如果想同全球脱钩的话，不会有任何的好下场。北京宣称2014年到2030年将会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自己的晶片产业。阿里巴巴集团10月份为阿里云推出第三个处理机倚天710晶片，还宣布没有对外出售这种晶片的计划。美国知音在12月29号的报道入面说，商业和政治领导人警告中共这种计划如果成功可能会破坏全球贸易。因为如果世界脱欧或者分裂成几个标准和产品都不相容的市场，美国或者欧洲生产的部件可能在中国电话或者汽车上面就没办法使用。但是蓝述认为，中共之所以寻求和全球的科技产业脱欧，发展他自己的晶片业，只是单方面的构想，希望防范于未然。他说，主要是中共整个的思路就是沿着这一种不遵守国际秩序的，在国际上在全球进行扩张的这条道路一直行下去，这样一种决心的一种体现。他就是这么决心一条路行到都。他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会越来越对立。所以说他将会越来越难得到来自于西方的最新的科技和技术。但是蓝述认为中共的图谋可不可以实现，所有人都要打个问号。他说，因为即使是台湾、南韩这些晶片产业很集中的地区，它都不是最上游的产业，是不是？在台湾和南韩，它们只是制造晶片， 但是制造晶片的这些设备它还要从美国进口。中国大陆去到台湾，去到台积电高薪挖工程师，你去到国内挖都没用，因为台积电的工程师他只是懂制造晶片，但是他制造不到制造晶片的设备。中共他想自己将这一套所有的从上游到下游整个的供应链全部自己独立解决，这个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他在发展，其他国家也在发展，所以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美国之音的报道引述业界人士说，华为和中国的一些企业目前可以为智能手机研制逻辑晶片，但是如果要生产这些晶片，上海中心公司比台湾台积电等等世界领军的企业落后十年。即使有些中国公司能够设计自己的晶片，可能亦需要台湾或者其他境外的制造商来生产。而林述就说，随着西方对中共政权警惕性的提高，中共同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差距只会是越来越大。中共在台海军事活动频繁，引发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国际关注会不会爆发冲突。美国的专家认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美国有三大理由为台湾而战。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Christine Wormuth 表示，令到他最忧心的是中共对外输出威权主义，例如监控工具，令到他扩散到全世界，腐蚀当今的国际秩序。所以他认为必须向中共表明不能够违反领土主权的法律。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很重要，因为美国要印太地区保持稳定和自由。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 Ian Easton 认为，最容易令大家理解台湾重要性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有自己的主权和政府，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政府，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美国人一样有一切的权利存在。美国佐治梅森大学历史系台湾历史及东亚时事兼任讲师韦杰里表示，他在讲课的时候最经常告诉学生知，美国必须防卫台湾的理由有三个。第一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就位于第一岛链，所以军事上战略上它都非常重要。第二是经济上它很重要，台湾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伙伴，半导体当然也都经常被提到。第三，实际上通常是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政体。中国大陆新冠疫情持续燃烧，其中陕西西安已经成为本轮疫情的重灾区，封城将近一个礼拜，确诊人数仍然未见回落。根据中共官方数据，12月28号中国全境新增197例确诊病例，152例属于本土个案，其中陕西西安就占了151例，另外一例由江苏南京通报。同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由江苏无锡通报。不过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实际的数字不得而知。西安自这个月9号爆出疫情之后，目前单单官方通报的数字就已经累计超过900例确诊。当地官方推出最严厉的防控措施，要求民众彻底禁足限车，进而导致当地面临菜价暴涨、物资奇缺的困境。微博上面更加出现买不到菜要饿死了等等的抱怨声浪。此外还有民众感染症状明显，但是被要求居家隔离，没办法获得治疗。还有多年糖尿病患者去不到医院注射胰岛素，当地的众多企业也都陷入停产停工的困境。中共一胎化政策的恶果之一是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引发的婚育问题近年来日益明显。为了改善当前的人口问题，中共官方频频出招，但是就引来网民的嘲讽。据大陆媒体报道，河北省唐山市辖下的滦州市市委书记李建忠12月27号说，滦州市正在对全市单身青年进行摸底统计， 已经制作分发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报名表，由适龄单身青年填写姓名、经济状况、家庭情况等个人资讯，已建立单身青年资料库，服务青年婚恋交友。另外仲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青年婚恋交友服务。有网民周凤话，这个是国家分配对象定是强制配种？仲有网民表示，不是拍不到拖，是娶不起，不解决根本的问题，这种统计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